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圣母无染原罪瞻礼特别节目。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接见残疾人，包容应成为牧灵行动的目标。教宗在残疾人日发表讯息，关于脆弱的殉道使教会更加丰富多彩。教宗表示，如果一年不制造武器，世界饥饿将可能终结。新牧道团体创始人埃尔南德斯女士列品案教区阶段启动，教宗赈济所发起向乌克兰人民赠送保暖衣倡议。教宗方济各于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在梵蒂冈接见了一群残疾人。教宗强调，回应残疾人的需求是公民与教会团体的义务，激发并维持团体的包容性，意味着消除各种歧视，具体满足每个人感到被承认、参与其中的需求。教宗表示，主耶稣温柔且怜悯地注视他遇见的每个人，特别是那些被当权者，甚至是被宗教权威人士所忽视的人。因此，每当基督徒团体把冷漠化为关怀，把排斥化为归属感时，就是在实践他的先知性使命。此外，教宗提醒道，光是捍卫人权还不够，还需要满足残疾人生活各层面的所需，包括身心灵和社会层面。换句话说，不仅要确保残疾人能进入建筑物和聚会场所，消除语言障碍和偏见，更需要增进共融的精神，让每个人感到自己是团体的一份子。关于这点，教宗期勉所有基督徒团体成为充满归属感和包容性的地方。这不可沦为特定时机的口号，却要变成日常牧灵行动的目标。如此一来，我们在宣讲上主爱所有人，为所有人赐下救恩，邀请所有人参加生命的宴席，无一例外时，才能使人信服。教宗最后重申，教会是所有人的家，基督徒应当学会包容每一个人，不将任何人排斥在外。教宗方济各于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发表讯息，强调有关脆弱的殉道是特殊的恩宠。教宗表示，残疾的弟兄姐妹能使教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我们所处的现实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加接纳他人。教宗表明，福音完完整整地施与每一个人，因此人人肩负着宣讲福音的喜乐任务。我们大家蒙召为上主赐予救恩的爱向他人做出见证。上主不计较我们的不完美，把他的关爱、圣言和力量赐给我们， 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在这讯息中，教宗谈论了有关脆弱的殉道。我们如果听从这个殉道，社会就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有爱。我们每个人就能明白，分享面包是幸福的所在。我们如果意识到彼此需要，就可能与周遭的人建立起更有爱的关系。教宗由此念及当前的情况，写道：今天我们也要惦记着所有处于战乱中或者因战斗而致残的残疾男女的苦难。在乌克兰和其他地方，有多少人被困在战地，连逃跑的机会也没有。教宗疾呼要特别关注他们，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此外，教宗也鼓励众人推倒误解和歧视的高墙。世界主教会议特别邀请人们同道协行，互相聆听，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教会内，包括在残疾方面，不存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是只有唯一的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每个人带有各自的恩典和局限。教宗最后期勉所有基督徒团体向残疾的弟兄姐妹敞开大门，始终确保他们受到接纳，完全融入团体当中。教宗方济各日前在梵蒂冈接见了来自阿根廷、拉丁美洲犹太经师神学院的一个代表团。教宗在讲话中为乌克兰的战争而痛心，再次谴责制造杀人武器的军火工业。教宗说，这场战争让我痛心，兄弟攻击兄弟，而且不仅仅如此，想想在一个世纪里发生了三次世界大战，试想如果一年不制造武器，在世界内的饥饿将可能终结，因为我认为武器制造是最大的产业。想想当一个权威感到虚弱时就发动战争，因此屠杀是为了感到自己很强大，而且要先使用那些必须出售或供应的武器，然后再制造新的武器。看到那些盘旋在乌克兰上空正在测试的无人机，我感到痛心，他们就是测试中的新武器，其代价是一条条死去的生命。教宗强调，内心的正义存在于圣经中，总是与天主和邻人在一起。那只帮助而不朝拜天主的人是善良的无神论者，那朝拜天主却不帮助他人的人是撒谎者。帮助与朝拜相辅相成，我们必须为此而努力，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会变成行动，我们的行动也会引导我们走向信仰。拉丁美洲犹太经师神学院是拉丁美洲犹太教徒灵修与培育的主要中心，它于1962年由梅耶尔经师在阿根廷布宜诺斯埃利斯创建，并在乌拉圭蒙德维蒂亚和智利的圣地亚哥设有分院。新慕道团体创始人埃尔南德斯女士列真福品和圣品案教区阶段审理工作于日前在西班牙马德里总教区正式启动。该教区主教奥索萨书记在启动典礼上接受了列品案申请人梅托拉提出的请求。 典礼开始时，新木道团体的另一名创始人阿圭略宣读了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部长法雷尔书记的讯息。法雷尔书记也为该劣品案教区层级工作的启动感到高兴，并向天主献上感恩。书记祈愿埃尔南德斯女士的生平、她的信仰见证以及她不遗余力传扬福音的事迹能一直是众人的榜样。马德里总主教奥索萨书记在典礼上表示，埃尔南德斯女士生前恩宠满溢，深爱基督，热情奔放，有时会显得政治不正确。她有一股为真理和正义奋斗的勇气，尽管她说的话有时听起来很严厉，但这是因为她坚信唯有真理能使人自由，而且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真理。埃尔南德斯女士热衷于把福音传遍全世界，凸显妇女在社会和教会内的重要性和尊严。她强调了每个人都是在母胎中形成的美好。马德里总主教指出，埃尔南德斯女士劣品案展开后，所有赞成和反对的见证都会得到严格的审视。奥索萨书记希望该劣品案能得出好结果。该劣品案教区层级申请人梅托拉在启动典礼上宣读了请愿书。埃尔南德斯女士52年来全力以赴，周游各地，不停宣讲福音，在基督更新她的教会方面做她的器皿，做她无用的仆人。圣座爱德服务部12月5日发起一项援助乌克兰人民的行动。该部会在一份由部长及教宗赈济所所长科拉耶夫斯基书记署名的公告中表示，乌克兰人民的情况危急，除了战争外还缺乏电和瓦斯，生活在冬季的严寒中。因此鉴于圣诞节即将来临，该部会筹办收集保暖衣的活动，即用于滑雪的那种，它能保持人体的温度。需要的是适用于男女和儿童穿的保暖衣。公告继续表示，教宗赈济所准备将收集的保暖衣尽快用卡车运送到乌克兰，帮助受战争和寒冷天气考验的乌克兰人民。因此凡有意响应这项倡议的人可购买保暖衣，在一个月内送到或寄到圣座爱德服务部。爱德服务部办公室位于梵蒂冈城国内，离圣雅纳入口处不远。体育运动是健康的同盟，能帮助治疗某些疾病。这是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健康研究所在最新一期《健康的学校》多媒体杂志上撰文的出发点。该研究指出，不爱运动是出现许多疾病的原因之一，尤其是新冠疫情不仅给孩童的身体，也在认知水平上产生强烈的影响。体育运动除了有助于智力健康，也是预防严重疾病发病的有效方法。更重要的是，它能有效地对抗疾病带来的后果。因此，任何事都不能限制儿童进行体育锻炼。从健康的学校的研究中浮现出学习和运动这两个概念相结合带来的重要益处。运动有助于学习成绩， 为一个健康的自尊以及认知、社交和情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且给生活的每个领域带来积极效果。关于儿童开始做运动的时间，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的朱莉亚医生说，这取决于许多因素，取决于个人的爱好、家庭背景和基础设施的可使用性。这项研究的一项数据指出，让残疾儿童做运动的重要性。朱莉亚医生表示，运动可以改善健康和患病儿童生命的质量，可以成为分享的重要时刻。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母无染原罪展里特别节目。
透过免除原罪而得救赎的种种后果，玛利亚被免除了原罪普遍性的沾染，她个人从来不曾在任何时候与确实的罪行或邪恶的意念有关联，这完全是由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独一无二的圣化力量。在我们方面，他这纯粹出于怜悯的礼物，从罪的宽恕中见实效。基督的母亲圣化，也和我们抗拒罪的微弱的力量，或者也和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大道所经验的几乎来得太迟的对天堂的渴望一样，是基督流血的结果。但在玛利亚这方面却比我们深刻得多，他享受怜悯和救赎，比我们享受的更深刻、更深远。圣多马斯曾指出，凭着天主的恩宠而能保持被免除个人之罪的情况，比获得神圣的赎罪的恩宠，赦免了过去所犯的罪，显示出更大的天主仁慈。从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的救赎痛苦和牺牲性的爱的方面看他，我们可以很容易，其实一定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他忍受这些痛苦首先和最重要的，而且大部分是为玛利亚。当他死前忍受十字架的焦虑时，玛利亚可以说是占据了他的感受的中心。玛利亚实在是基督救赎之子最美丽的创造物，是他最自由和带着最热烈的牺牲的爱，为他流出救赎之血的一个人。在提出这个主张时，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透过免除原罪而得救赎的特别禁止。玛利亚从来都不是一个罪人，这完全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的死亡。但从另一个透视点看，他的救赎与我们的基本上的不同马上就显出来了。罪的邪恶从来不曾像在我们之内这样盘踞在他之内，预先防止罪和对已犯之罪的宽恕，都是救赎恩宠的果实。不过透过免除原罪而得的救赎，并不包括真正有罪的情况必定包含的赎罪。玛利亚的情况到世上来时已得救，和我们的情况到世上后才得救之间的真正差别，使基督死亡的痛苦性质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基督的救赎最深的层次是牺牲性的爱，是天主的仁慈穿透一切，直接摄入一个被撕破和分裂的世界。 把他痛苦的性质传派到这个神圣的干预之上，预先防范罪的邪恶和整个救赎的意思的确很相符，不过不应从补偿或救赎种种实存的邪恶来看。不过另一方面，分沾原罪无疑是一个高高罩在全人类头上的诅咒，是在所有的人之内的一个具体的真实。这形成了玛利亚真正得救情况的崇高、独特和例外的一面。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痛苦地牺牲自己，以免去这个普遍的诅咒。结果，玛利亚也确实在这牺牲的果实之内。即使主张基督受苦，大部分是为了玛利亚。对于一个有神学知识的人，可能会觉得相当的不安。不过，只要强调从基督痛苦的死亡具体表现出来的伟大的牺牲之爱这一面，而不是从物质的意义看他的苦难的痛苦的性质，这主张还是可以维持的。用另一种方式，也许较好的方式说，同时特别记着这个问题与基督有关的一面，我们可以说，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性的爱，最首要和在最热烈的层次上，可和玛利亚透过免除原罪而得的救赎调和。只有这样看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保存玛利亚的救赎最根本的真理，避免使他因为无原罪使胎的缘故而和其他只在基督之内找到救恩的人类孤立起来。神学家如圣伯纳和圣多马斯虽然不承认玛利亚出生时已处于无原罪的情况，但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很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贡献。他们保存了基督对玛利亚的基本看法，他是被救赎的人，不过透过免除原罪而得救的可能性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只有当史格铎最后意识到玛利亚事实上是一个得救的亚当的后裔，他才能从神学上表达当时对玛利亚无原罪的情况逐渐加强的信念。也是在那个时候，神学家才注意到玛利亚无原罪使胎的信理不应该造成他被抛弃于正常救赎计划和范围以外的情形，反而把他当作天堂的一个额外的基督徒。那么，如果我们不是孤立的考虑，圣多马斯否认玛利亚无原罪使胎，直接认为他只是在表示他个人相反的意见，而认为他是在教会有关无原罪思想的性理历史传统发展的范围之内立喻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否认是具有无原罪使胎首要和最基本的一面，即玛利亚确实是得救了。跟着埃特穆、安格伯、温德塞的康诺、马里的威廉等人的传统，史哥铎只能是加上透过免除原罪得救的一句，以使玛利亚无原罪的完全和真正的意义，从真正得救的方向借着一种例外而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来。那么，我们从无原罪使胎的信里所知道的，具体的说，是玛利亚从她存在的第一刻已得救了。在她存在的期间，她没有一刻是未得救的情况， 没有一刻是一个未得救的人，他以一个得救的人的身份来到世上，即使在他还未能以行动切合他得救的情况，或在他还未能从事任何一项有功绩的行动之前，他已经真正得救了。他在以后全部自由和有意义的性、望、爱生活中，自由地切合了他优越而客观地被救赎的情况。我们可以比较一个已经临洗的孩子和玛利亚的情况，这样的一个孩子已客观地得救了。但只有当他长大成为一个有觉知的人，他才能以一个人的身份，在他全部的基督徒生活中越来越深入地渗透救赎的奥秘，在更深入更人的层次上逐渐消化救赎的恩宠。玛利亚经过类似的发展过程，不过他没有受到罪或罪恶意象所干扰。有些神学家主张，即使玛利亚还在母胎里，她已拥有一个个人的知觉，因为这种缘故，当她开始在世上存在时，她能够主观地接受她的救赎。这样的主张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她无原罪的特权并不在任何意义上，包括她可能免除正常人性的全部发展过程，也不暗示他拥有一种全知的能力，他不可能犯任何不属于道德性的错误，或他没有精神发展和进步，即使有关救恩奥秘的发展或进步也没有。像基督一样，玛利亚绝不能免除受原罪后果的影响，而且只要不是有罪的，他都把这些后果包揽在自己身上。我们相信他忍受痛苦的能力，他肉身的死亡和基督的情形一样，在救赎的工作范围之内有深刻的意义。即使玛利亚不曾以主观和优越的方式在他一生中把他得救的特殊客观情况个人化，在他的生活中也像在基督的生活一样，我们总可以找到好几个高峰组成他主观的接受基督救赎的巅峰，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以一个童贞女的身份勇于接受天主圣神对他做出的允诺。他在十字架下与基督的牺牲共荣，他肉身的死亡和他对圣神的经验。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你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Thank you.